上一章啊，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除了欧洲，世界上很多地方商业也很繁荣，但为什么只有欧洲出现了自治城市呢？这是因为欧洲它没有对商人刻意的制度性的打压，也就是它不歧视商人。但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比如中国、印度、日本这些地方都有针对商人的歧视性的规定。所以历史上只有欧洲的商人能成为自治城市的市长，成为自治共和国的元首，能掌权，但是在其他地方这绝对不可想象。在别的地方，你商人想赚钱可以，但是不能掌权。在世界各国当中，古代中国对商人的歧视是最直接最彻底的。中国很多朝代都针对商人设置了种种歧视性的规定，你比如汉朝规定商人不得衣丝成衣，什么意思呢？不能穿丝绸的衣服，不能坐车，到哪儿都得步行。近代为了侮辱商人，让他们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一只脚穿白鞋，一只脚穿黑鞋。为什么呢？就是要让你看起来跟正常人不一样，就像给罪犯脑门上刺字一样。前秦的皇帝苻坚规定，工商造吏不得服金银锦绣，犯者弃市。商人不能穿金戴银，穿绸裹缎，发现了就要杀头。唐代规定，商人和商人的后代不能参加科举。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商人在穿着上要低于农民。农民有钱的话可以穿绸穿纱，但是商人不行，商人只能穿绢和布这两种料子的衣服。那么为什么古代中国要歧视商人呢？因为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很早就认识到，商人阶层啊，他拥有巨大的经济力量，这个对官府的权力有威胁，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所以春秋战国时代大政治家管仲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谷，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谷，然者何也？国多失利。一个万乘之国就是一个大国，如果出现了家产万金的大商人，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家产千金的大商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国家的财富流失到个人手里了，这非常可怕。因为这些人变得太富呢，国君就没法用功名利禄驱使他，他们就不听国家的管理，国家就会混乱。所以管仲提出了著名的利出一孔理论，也就是说，天底下所有的好处，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要从权力这个孔出来，要由国家来赐予。他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欲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经济权力要由国家来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才能强大无敌。国君可以用政策来决定你的贫富和生死，让你穷你就穷，让你富你就富。这样一来呢，老百姓就会乖乖地听国家的话，国家就能把一切人都控制起来。那么在中国的战国时期和时间上大致同时的古希腊历史上，出现过两次著名的改革，一个是古希腊的梭伦改革，另外一个是中国的商鞅变法。这两次改革虽然时间上相距不太远，但是精神方面很多地方是完全相反的。比如古希腊的梭伦改革是保护商人的，梭伦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措施，鼓励商业发展，特别是鼓励手工业品的出口。这些措施呢，有力地促进了雅典经济的繁荣。而商鞅变法的一个重点就是抑商，就是压制商人阶层。商鞅制定了一系列的歧视性的规定，来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他宣布废逆旅，就是废除旅店，让你外出经商的人呢没地方住。他对商人征收重税，让经商无利可图。这样的话呢，绝大多数人就留在农村当农民，或者上战场去当战士，就是耕与战。没多少人去选择当商人。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呢，读世界历史，课本上有一段是讲这个西方资本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说因为欧洲的国王们都很穷，办事呢得向商人们借钱，钱借多了还不起， 结果就被新兴的资产阶级控制了，不得不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读了这些之后，我大惑不解，国王怎么会被商人控制呢？你抄了商人的家，商人的钱不就是你的了吗？西方的国王怎么这么笨呢？其实我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虽然私有制在中国起源很早，但是中国人其实从来没有建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个观念。中国人相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底下的一切都是皇帝的。因此在中国古代王朝，产权很多时候是比较模糊的。有的朝代它允许你土地自由买卖，比如宋朝。但是有的朝代呢，它实行土地国有，国家来统一分配土地，比如唐朝的均田制。那么这两种制度可以无缝切换，说明一切都在皇权的控制下，皇帝想怎么做都行。所以传统中国不可能产生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皇权对私人产权从来都不怎么尊重。你随便翻翻历史，例子很多。第一，如果你喜欢读历史的话，你会发现中国历代王朝的开国皇帝呢，都喜欢干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叫挟天下富豪以时京师。什么意思呢？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王朝，规划了一个新首都，可是首都没人呢，于是把天底下的富人都搬到首都来住。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让各地富人成为首都居民，给你发首都身份证，挺好的一件事啊，是吧？但是这背后隐藏着非常残酷的事实。什么残酷的事实呢？你把富人迁徙到首都，就意味着这一大家子人，他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放弃自己的庄园，放弃大量的土地，他们只能带走一部分动产。不动产怎么办呢？被官府没收。而且这种迁徙都是强制迁徙，不给你时间，让你上路你马上就得上路，一走就上千里，老人和孩子可能不断的死亡，到了首都家里人可能死掉一小半，这些国家都不管。实际上皇帝让富豪搬家，是因为他不放心地方的豪强势力，他要把这些富豪的势力从地方上连根拔起，放到首都，放到他眼皮子底下，他好控制。所以这种事几乎哪个朝代都有，比如秦始皇26年迁徙天下富豪12万户到咸阳，汉武帝时期全国各地家产300万以上的富人一律迁徙到茂陵，给汉武帝去守陵。明太祖建国之后，开始是打算把自己的老家凤阳当首都，所以呢下令迁江南富户14万户到凤阳。这些措施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呢，无疑是严重侵犯民众利益的，但是在过去的史学家看来，这都是雄才大略的举动，说只能这样搞，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说明古代的中国人头脑中根本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根线，这是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呢，过去很多朝代啊，皇室和政府采购当中呢，经常通过强买强卖的方式来占商人的便宜。白居易那首著名的长诗《卖炭翁》，他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唐代政府采购的过程。一位老汉辛辛苦苦烧了1000多斤炭，官府用很少的一点东西就给人换走了。一车炭1000余斤，公使去将惜不得，半匹红烧1丈0，细向牛头充炭之。半匹红烧1丈0，这个价格不到实际价格的一半。到了明代仍然是这样，官府到街上采购呢，按惯例只给一半的价格，叫做价担半几。这种现象虽然不合理，但是大家呢说实话都习以为常，甚至感觉顺理成章，因为人家提着脑袋打下了江山，你还不让人占点便宜吗？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过去的王朝一遇到财政困难，国家通常会直接掠夺商人的财产。我们看《旧唐书》当中的一段记载，河南河北联兵不息，赵赞以为全货所据在于富商，前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啊，因为这个战争频繁，财政紧张，所以有一个叫赵赞的大臣请皇帝下令， 说天下富商啊，每个人最多只能留10000贯的家财，多出来的都要捐给军队，一文钱也不许留。皇帝呢，同意了这个意见，然后军队就开始公开在城里搜捕商人，不交钱就酷刑折磨，很多人因此上吊自杀，最后呢，军队搞到了一大笔军费。所以在古代这个社会体制之下呢，财富并不能给一个人带来安全，因为他也随时可以被权力给拿走。朱元璋时代有一个著名的传说，说朱元璋想修南京城墙，手里呢钱不够，江南首富沈万三为了讨好朱元璋，捐了一大笔钱，说我帮你修了吧。朱元璋一听非常生气，一个商人居然敢比皇帝还富，怎么办？杀了他。还好后来呢，马皇后出来劝谏，说人家好心好意帮咱们修城墙，你还把人家杀了，这好说不好听啊，算了，别杀了，把家抄了算了。于是呢，朱元璋抄了沈万三的家，把沈万三找个借口流放到云南。这个当然只是一个杜撰的传说，但是它流传很广，因为它非常传神地表现了皇帝跟商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本质。这就造成了古代中国的一个规律，就是你要想致富的话，你就必须有权力当靠山。我们看从春秋到清代，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大商人无一例外都要跟政府的关系搞得特别好。钱穆在《国史大纲》当中说，子贡范蠡诸人皆赖政府上之地位，而干商贩之心事也。子贡就是孔子的弟子，范蠡呢就是把西施送给吴王夫差的那个人。他们能成为大商人，其实是因为他们先当过官，然后才下海，他们有政府背景。今天中国社会流行一句话，经商要学胡雪岩，高阳的胡雪岩成了畅销书，几乎每个企业家都得读。那么胡雪岩是怎么成功的呢？一句话，官商勾结，在官场上找到了靠山，所以他也被称为红顶商人。这胡雪岩呢，本来他是钱庄的一个小伙计，没啥背景，但是人非常聪明。有一次他遇到了一个叫王有龄的人，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人是官场上的一只潜力股，所以呢，他不惜血本跟这个王有龄结成了生死之交。后来王有龄在官场上果然发迹了，胡雪岩呢也因此收获了第一桶金。后来胡雪岩又看准时机，靠上了一个更大的人物左宗棠，借着左宗棠的权力成了天下首富。但是成也权力，败也权力，最终呢，因为左宗棠跟李鸿章在官场上竞争，胡雪岩呢成了牺牲品，最后破产。胡雪岩最后的下场是很惨的，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保障，在绝望当中痛苦的死去。所以中国社会的运转规律在很多方面呢跟西方是很不一样的。中国经济史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中国历史上官营企业的传统非常古老，这个呢我们下一集再讲。